平安。首先要在这里先祝福大家感恩节快乐。但也别忘了下星期天我们有个感恩节的聚餐。今天因为带了一本圣经，就出门的时候忘了提那个手提袋，所以我的PowerPoint里面没有啊，PowerPoint没有。我就想弟兄姐妹呢可以看这个大纲啊，在讲义上有这个大纲。我想首先要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这次出去有20天之久啊，去了台湾，然后又去了国内2个点。昨天下午终于平安的回来了。其实我昨天这一次回来，我确实是从四川回来的时候确实比较累。为什么比较累呢？因为四川发生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到了第二天马上去理个发，理个发呢弟兄就带我到发廊去理。理的时候国内的洗头呢是要躺着洗，那个躺着洗要移动，就说我的头呢不到那个洗头那个水缸那边还不够接近，要我再往前移。理之前洗一次，理完之后要洗一次，我这个硬挪这个连脑挺衰，把我的腰部给弄残，腰部当场就受伤，当天晚上就受伤。但是弟兄呢有教会弟兄特别又有手上都带了膏药给我来贴，又给我来按摩，还有从东北的来的膏药给我涂，还有从四川远地来的一位弟兄特别要过来，他是那个骨科医生，要替我按摩。按摩呢效果还不错，但是回来呢因为带了超过20公斤的书回来，一提就累了，手膀也累了啊，很辛苦。这次在那边带的行李太多了，下次要小心谨慎一点。好，那我这次很感恩的，我想这里面首先我要替我们的圆圆姐妹啊，在座的应该有很多人知道圆圆姐妹吧，啊，就是李林的姐姐啊，里面你应该见过吧，那个我们的丁弟兄，他在这里和陈军啊，这个弟兄特别向在座的每一位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的会友们我们啊，那我也沾了罗颖的光啊，我们去了，他接受他的邀请，到了一个陆家嘴那边一个大餐厅里面去吃了一餐饭啊，很感恩见到我们的老会友。他还记得他可以数点我们教会里面他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他都可以一一的数过来，记忆力非常的好。好，感谢主。第二个呢，我也很感恩的，我到了上海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谁，没想到是我们的杨洋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刚好他们有因公吧，因公出差到了上海，那个杨洋马上就通知我说爸爸妈妈想和我见一面，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绝，本来我想他吃饭的，应该是我请他们吃饭，结果他们抢着要请我吃饭，我一寡不敌众，一个敌不过两个，那我也就顺水接舟，存了感恩的心，会接受他们的邀请。那也跟他爸爸稍微的妈妈去点菜的时候，我跟他爸爸稍微谈了一下福音的问题，事后我要跟这个杨洋要做一些交通。那我这边举一个好了，那这种弟兄姐妹都没有问题，好，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没有，但是呢对于一个不信的，他心中可能有一些不能理解，就是这次你们好像要什么请保姆还是什么之前啊，还是家里面家长就过来，这个爸爸就跟好像是这样子哈，有没有跟你当主讲我不晓得，爸爸就说，他说你要事先准备，结果他说我这个儿子跟他讲了一句话，怎么回他呢，他说看主怎么带这句话对不对，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对他不信的一个人讲，做父亲的在关心的时候，你跟他讲看主怎么带领，他说你自己不要准备嘛，你自己不要有计划嘛，他说看主怎么带领啊。所以两边说法都很正确，两边说法都很正确。但是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不过我们感谢神，那趟饭吃得很愉快啊，很愉快，因为兄弟兄不要花钱。第三个，这个就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上海，因为我不在上海市区里头上课，到别的地方去上课。那有一个家庭是事先在我去国内之前就安排的，另外一个家庭是临时安排的。就是这两个家庭呢，都是根生家庭。我想台湾来的懂的就叫什么叫根生家庭吧。啊，国内来的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根生家庭？就是家庭里面有成员犯法的，被判了刑的，那么这种家庭呢，就根生家庭。其中一个是缓刑，啊，缓刑；另外一个呢，已经进了监狱里头，在已经被关起来，但是要最后要到哪个监狱里头去，并不知道，还没有完全定性。但是你刑期已经判了11年，啊，这两个家庭我去拜访，很感谢神，他们都信了主啊，都信了主，包括现在如今在监狱里头的这位，他也信了主。这个在我去年去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刚信主，但是还没有关到监牢里头去，他就特别的，我想我跟弟兄姐妹曾经去年就讲过。教会就安排我跟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见面，我说没有问题，只要对他没有影响，因为他海外去的跟他去，跟国内的，尤其做金融这方面，以金融犯罪，我不必要不希望他引起他有特别额外的事情。结果，我跟他交通完，在一个餐厅里头交通完之后，他回去，等我还没有离开国内之前。教会就有通知我，他说这位弟兄呢，他说因为跟我跟邱老师那个交通完之后，他决定不信主了，比较我的责任重大啊，我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结果后来我回来之后呢，又听说他又去了教会啊，又开始去了教会。那没有多久他就去自首了啊，就去自首。那距离现在他已经一年多了，从我离开之后没有多久，上次见面大概是4月份左右，所以他6月份就去自首，现在一年多了，刑期不到10年了哈，不到10年。他说他想希望我这边能够从我这边能够得到一些鼓励安慰的话。他太太那时候跟我讲说，他说那时候跟我的时候，他觉得很没面子。啊，很没面子。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人在犯法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能做劝勉的，我们只有从他用神的话来讲，来回应啊。他首先说用神的话来挑战，我不能讲回应挑战。他用了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叫一无挂虑，把我们所需要的呢，借着祷告、感谢、祈求。一切告诉神，然后神必要赐我们怎样出人意外的平安。他练到这边为止，所以说他认为说他从拜偶像一直到教会，一直后来转移到基督教，等到了我们的基督信仰，他就希望说神能够保佑他能够脱离这个难关。那时候还想什么呢？那时候还想到上海到外地里头去，希望在外地里头重新再发展了新的一个新的一个环境，来弥补他现有的亏空。弟兄姐妹，他亏空的，他被法院所判，他所自首的金额差不多是1亿，现在在那个人民币，欠人家1亿新台币。然后外面他自己没有催回来的款，大概有7-8千万，他这份高利贷转借，我哪里的钱？ 我从我们的弟弟兄口中，他这里有的钱的钱放在银行里头没有利息，我给你五分利，然后转给我们 N 级弟兄，他急需要钱，我就放他的九分利，他赚中间差额四分利，就是这样子。结果呢 ，N 级没有把钱还给我，那我这弟弟兄的钱怎么办？啊，我们感恩哈，我想弟兄姐妹也为他们来祷告。我探访了两个跟孙家庭，这是我在上海转到苏州去所遇见的。那这位一个新的跟孙家庭，跟孙家庭大有能力，大有黑道的能力。他可以，你知道吗？中国大陆还有 Uber 的生意，他可以做 Uber 的生意，可以和当地计程车。可以发动怎么样上百人在那边聚集，可以打架，弄到什么不是公安部队啊，武警部队都出来了。然后他也很得意在那边炫耀，他说我是判刑多久，然后又怎么样又缓刑又怎么样，他说我在这个本地，他说所有的那个检调机关公安，他说我都是熟客。这种人不是，但是我想两个家庭比较起来，两个家庭比较起来，这位好斗好勇的这位弟兄们可能在主里头的根基要比这位另外的根生家庭要来的深厚一些，啊，要来的深厚一些。不管怎么样，我总是把我自己的一个负担我带到他们当中。后来我就转到了到四川这个地方，让我感到非常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居然间这一次四川他们的上课人数报名67名，每一堂课没有一个缺席，包括他们负责的两位长老都在亲自带着弟兄姐妹，还来自各地，特别还有什么由内蒙古来的，啊，内蒙古来的。这个不算人数多少并不算，但是我看到的是有许多许多年轻人弟兄姐妹，很多还有未婚的，他们愿意摆上，很感恩啊，很感恩。所以我对他们这些年轻的大概有十来位，大概年纪都是30岁以下或30岁多左右，绝对不超过35岁，这些家庭特别为他们感恩。我也感恩的是他们两边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一个愿意的负担啊，在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为我们教会在身体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啊，他们都很迫切的祷告，我们很感谢神。好，这是我这次大概的我没有办法，我照了几张照片，但是我不愿意拿出来，因为我不想，因为有个规矩啊，因为规矩在当地所照的照相不愿意被透露出来啊。我们就现在国内很紧，我也想请弟兄姐妹为国内的我们现在基督信仰啊，这个基督徒们要祷告，特别是家庭教会。一个是因为我们政府，中国政府管制比较严一点啊，管制政府比较严一点，那同时他们在2月份新的宗教法就要通过啊，就是名正言顺的可以有更多的要求。那同时呢，国内的信仰，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注意到人民日报头一版曾经有出现过，就是强调我们的总书记是希望有一个安康和谐的社会，所以他强调爱，有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完全没有错。但是呢，这个爱跟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所讲的爱是不一样的爱，所以我们要，但这种话我们在公开场合不能讲啊，公开场合不能讲，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稍微提醒弟兄姐妹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也请弟兄姐妹我们要讲出去，因为这讲的爱所有宗教它有是包含我们一般人所讲的爱，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文化，因为它有个中国梦，把所有的宗教都希望能成为中国化 把中国跟中国固有传统结合在一起，那会造成当初在改革中或者改革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耀宗还有丁光训他们所强调的因爱称义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想，因为我们曾经的信仰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跟爱是因为信我们之后衍生出来的，所流露出来的，但是爱不是我们的旧的根源啊，这点我们要为中国大陆祷告。另外呢，中国大陆上次在这个在家庭教会当中，除了受到宗教法这个规定之外，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改革中的势力一下膨胀啊，改革中的势力一下膨胀，改革中的势力呢逼迫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家庭教会希望你们能够加入啊。我去了一个地区已经加入了，好，已经加入改革中，那另外一个地区呢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但是我想可能是一种趋势啊，趋势。那我不希望改革中啊，在我个人里面来讲，我不希望改革中回到当年在牵头会议当中把亚米面或其他中亚米面，特别是亚米面崇拜定义为异端，但是呢有这种的趋势啊，有这种的趋势。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为这些家庭教会来祷告，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造成分裂，因为国内的弟兄姐妹很喜欢怎么样，很喜欢，对不起我用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又很喜欢用变的方式，改革中最擅长这种方式啊，很喜欢强调就是在里面忽略了讲教会里头的和谐。那不管怎么样，因为里面势必会造成这个家庭教会很大的影响，他们现在不是再不再来谈改革中的信仰啊，他们的神学里面，而强调现在改革中里面第一个问题就会冲击到国内的家庭教会。什么问题呢？女子不能够讲道，姐妹不能上讲台讲道。那我就问了一句，现状呢？现状超过50%都是姐妹来讲道。我说如果说改革中你们现在开始姐妹不能讲道，你们怎么办？你们有这么多弟兄讲道吗？弟兄根本就不在身边，弟兄都在打工，那你们这些教会怎么处理？就他们讲的一句什么话，现阶段不强迫，现阶段还维持原状，这就是蔡英文所讲的维持原状，女子照样讲道。我说这就不是改革中吗？那他们也答不出来。但总而言之，这种的逼迫和流血当中，请弟兄姐妹他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这是国内的现状。所以将来以后我能有多少机会可以带到中国去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总是为国内这块土地啊，为我们的福州之心，我们来祷告。好，我们回到今天的原文啊，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原文。因为我既然代表教会出去，主要回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做一个培训的一个报告。今天题目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领会弟兄说经文很长，我想这也是我引用经文最多最长的一次啊。我们看一下哈，好，没有了，我就看我们讲义。我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一生，摩西的一生，看他从摩西的一生来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知道我们摩西一生分成三个阶段，他分得很清楚，40年。第一个40年从零岁开始，一直到他，我们大概出埃及记我们都很熟吧，最近还正在出，我们正在交通出埃及记主日学。第一个40年到什么时候？第一个40年在《使徒行传》第7章，司提反里面说到说什么？他说近40岁的时候，他起意要去看他的弟兄们，以色列人。这边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到什么时候结束啊？ 开始当然就是从他逃走，逃到缅甸方向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
看到金星火焰。
什么时候？
看到金星火焰了，八十。
如果我们要去看的话，出埃及记第七章，什么时候开始？他什么时候他的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结束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去跟法老，他跟哥亚伦去跟法老讲话的时候，年八十。换句话说，第二阶段这四十年是他逃到米甸旷野，逃到米甸旷野，一直到怎么样，经历过神跟他讲话，神呼召他之后，神要呼召他进埃及之后，是第二个阶段才结束。圣经上出埃及记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八十岁，他哥哥亚伦几岁？八十三岁。那第三个阶段很容易了，那弟兄们，这在申命记第三十四章讲到我们的摩西120岁。所以我这次要花三个主日的时间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我们看摩西这一生啊，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看到摩西，讲到摩西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我们的出埃及记，我们一定要看民数记，我们一定要看什么，我们一定要看生命记，我们还要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还要看希伯来书11章。因为这里头的见证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有时候所用的字句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我们从这几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思考，我们做一个总结。当摩西，我们从第一个四十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你我可不可以自己也做一条生命线呢？可不可以啊？比如说，我今年66岁，我从0岁到我66岁过程当中，这是66年当中。我可不可以做一条生命线，在这个生命线当中，这66年经历当中，有哪些事情对我的一生来讲有很大，有带来极大的这个什么 impact？ 哪一件事情我们会有正，会有负？我们今天如果说不做，我请弟兄姐妹，有可能我们能够经常做。我们可以隔个一年两年，我们就做一次我们的生命线。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生命线，但是我们今天不做自己的生命线，我们可不可以请摩西来做一个生命线？我们看摩西这个头四十年当中，他发生了多少件事情，这些每一件事情对他一生当中，不管他是侍奉神也好，和他自己在生命道路中跟神之间的关系，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变化。零岁，请问你们摩西是不是有意向的人啊？是不是有意向？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母腹中就被拣选，我可以从摩西的例子当中，我深深相信摩西在母腹中就被神所拣选。因为我们看到他生出来的时候，父母亲就见到他呢，生来俊美，刚生出来的孩子俊美不俊美？都做过妈妈的，刚生出来的孩子俊美不俊美？现在还说什么？现在因为还医院里面这些医学都发达，当你出来孩子抱出来的时候，这个头上什么血块几乎都已经都弄干净了嘛？请问我们当初生出来的时候，头上有没有带着血块？会说小孩生出来好美好美的，除了自己家人之外，那还有谁呢？这牧师教会弟兄姐妹去探访的时候， 你看看妈妈把孩子在医院养在家里头，你看我孩子多美，好美好美，看鼻子像谁，眼睛像谁，眉毛像谁，耳朵又像谁。那我们就说阿门阿门，是的。但是这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暗然跟约基比就一拿伸了去，我相信在他的脸上，他爸爸妈妈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东西。生出来长了三个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长的，长了三个月实在长不住了，就把他怎么样，按照当时的法律必须要把他送出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我们如果要去产生疑问的话，有很多疑问。这时候法律什么时候开始要把男婴杀掉？如果男婴在出生之前，接生婆要把他杀掉，那出生之后呢，要不要杀掉？那他哥哥比他大三岁，哥哥为什么没有经历到这种事情呢？圣经没有写。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没写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去研究它呢？不需要，非常简单。我们做研究有的，没有的需要。这次我在成都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在居然家还是神学院，中国大陆神学院毕业。一位姐妹来问我，另外一个姐妹也跟着一起来问。她说：“神为什么？”神为什么从亚当的肋骨要取肋骨出来来制造夏娃？你们有答案吗？我没有答案，他们有答案。他说很多人都这么说，他讲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说圣经上哪里有写男女平等啊？圣经上男女平等已经够多了，什么地方讲男女不平等？但今天因为我们在高举，在国内有高举女性要抬头讲到男女平等，其实我也听过人家讲，但是我都不愿意去接受。弟兄姐妹，当我们误解圣经，利用圣经的话就把它去扭曲的时候，扭曲神的本意的时候，我那天很严肃的在课堂上，他私底下问我，但是我在课堂上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异端，我说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扭曲神的话。圣经上没写，就不要去想，不要用现代科学，哦，心脏距这个肋骨距离心脏比较近多少，又这个什么，又然后心这个肋骨呢又接近怎么样，肋骨又接近我们身体大概是中间部位，这些等等用了很多理由。还有人来问我，哎，这个题目问的有，你们也可以做思考。哎，你们学问大家可以思考，那这个里面有肋骨取的跟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肋骨所受的枪伤有没有连结？想象力太丰富，想象力太丰富了。圣经没讲的东西你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接触。好了，我们看到摩西，这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我这边讲义这边是讲到他是在信心之下的成长。为什么信心之下的成长？他有一个妈妈，有一个爸爸，因信把他藏了三个月，让他逃过这一命，至少逃三个月。然后最后他又有一个谁呢？又一个智慧的姐姐米娅。弟兄姐妹难以想象，米娅这都几岁啊？六岁，六岁有那样的智慧去想这件事情。可以他当他的家人用一个葡萄箱，葡萄箱现在可能就是呢，我像英文中文怎么叫，就叫 papaya 那种的植物所做的一个箱子，但是外面呢又涂了石灰，又涂了什么，又抹了石油，那很多人就在那边石灰跟石油那边去做很多的解释。弟兄姐妹不要做解释，那个就是防水用的，读圣经简单一点。然后呢他放在尼罗河旁，姐姐会在里面看，姐姐不但在里面看，姐姐还出了主意。那主意好不好？保全的摩西的一生。弟兄姐妹，是出于人的手还出于神的手？当然是神的手。我们可以看到从摩西姐姐跟他法老女儿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当他父母亲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他父母亲可能出于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心中有平安，把孩子放在牛河。但是神的时候，你看到里面外面的外面环境的和谐不和谐，不但有他的姐姐的看顾，神还借用什么外邦人法老的那女儿。神的工作出于神的，神必亲自看顾保守，必亲自看顾保守，在外邦人面前依然蒙福。我这一次从在北京确定的时候，我实在太重了，我背不动。我到了那个柜台，那个服务员居然间我们中国航空公司的服务员也大概也看到我太累了，我说我能不能多托运一件行李，他说没有问题，你放上来，我帮你托运。那我非常惊讶，我只有感谢神。但是我心中有没有懊恼，有没有一点遗憾，我必须告诉弟兄姐妹，我有的。为什么有呢？我如果说我早知道他可以托运的话，你来托运一件礼物怎么样，我会把手上提的书我会多装几本来托运行李，我手上就少拎一点不是吗？但是呢，因为他帮我托运，我也临时后面还有排队有人，我也没办法把怎么样，我把我的毛衣什么放在箱子里头没拿出来，结果到了北京是零下温度，零下的温度冻得我发冷，我只有一件背心还有一件长袖的衣服，就到处要去找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希望能够热一下。请问清晨五点多钟哪有找东西啊，全部在那边休息站，一个小时要收我180块钱人民币，你猜我要去住吗？休息站让我休息五个小时180、900块钱，他说我给你打个折扣800一，我说谢谢，我只好就冻了怎么样，到沙发吃24小时，然后就在那边喝了一杯咖啡。回来更奇妙，弟兄姐妹回来更奇妙。我回来过关的时候，我在那边清关，海关那边清关，因为有官员他问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因为我那边写了400块钱的携带物品，400块钱，我说我没有，我带的都是书啊，他就带那么多书干嘛？我说我到国内去宣教啊，我说我到国内是那个密西拿的，所以我带了一些书回来。他就告诉我说 nice 就给了我。出关的时候更有意思，我当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啊，我平常只认为说口舌蛮辩解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碰到一个年轻的官员，不是出来行李都要检查吗？有人就留在里面，有人就过关。那我拖了行李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带了多少行李？4箱包括手提的。结果不晓他上面写的啊，那个清单上面不知道写的什么字。这个年轻的官员就跟我说什么 ，Thank you。就当我过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就在外面轻声地在这 thank you 就过去了，我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神有看顾，神有保守。今天我们看到摩西的一生，他从这个地方短短的3个月之间，神有为他预备，神有为他预备一个敬虔的家庭，神也为他预备什么？神也为他预备一个有智慧的姐姐，神也预备了一个外邦人，是法老的女儿。这种一切的配合起来，让他可以怎么样？更稀奇的是，让他可以在一个立位家庭当中，他可以长到他大的时候。我相信他大的时候，我不晓得了哈。圣经上解经书也都没有写，我想他不会小于10岁，啊，不会小于10岁。然后就再送去法老的宫中。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养成，信仰的奠基。所以后面30年 在王宫里的时候所学的一切学问，埃及的一切学问，即使他行事说话大有能力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十年大概，我的猜测大概十年，在家里头所受的信仰，犹太教的信仰，你们远远超过这三十年世上所学的学问。而且神在他身上有个特别的工作，神从母腹当中拣选他，神也在雕琢他。这是一个仆人，神要拣选的仆人。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虽然他在信心的家庭、信心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他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他靠自己，靠律法，也就靠自己肉体行事，并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要做一个提醒，做一个提醒的。我们看这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这边的记载，和出埃及记这边的记载，和使徒行传的记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就综合来看啊，我们综合来看，当摩西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起义要去怎么样？起义要去以色列百姓当中，他的同胞当中，他去探望他的同胞。可是他发觉，他看见埃及人跟希伯来人在打架，欺负希伯来人，把埃及人杀了，出于自己的血气，一个自告奋勇打抱不平，他就把他杀了。而且杀了怎么样，还要毁尸之后还要灭鸡，还把他埋了，沙土埋在沙土里头，风一阵一吹，哪里可以掩藏得住尸体。后来他要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他要做审判官。他为什么做审判官？请弟兄姐妹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边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今天是你我都会常常发生的事情。他怎么讲？他以为神要借他的手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哪两个字？以为 suppose。我们今天多少时候都是我以为、他以为、你以为，都在以为当中不在过日子。我以为这是对的，我以为这是错的，我以为这个比较合宜。其实我们的以为根据什么的以为？如果我们根据神的以为，我们坚持，我们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以为不一样，我们失去了和谐。如果说我们不是因为神的以为，我们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我们都是以人的以为来说的话，那就造成更大的混乱。今天我们就是以为出了问题。以为是讲什么？我们等于说应该，你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做。弟兄姐妹，应该的事情多不多啊？应该的事情太多了。你有你认为应该的，我有我认为应该的，结果应该怎么样都不同。摩西以为以色列人要知道他有这个意向，但是以色列百姓知道不知道吗？上面讲却不知道，因为神的时候还未到。弟兄姐妹，神的时候未到。结果他有没有知识啊？知识太大了，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这些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将来在他侍奉主的时候有没有被用到？大大的用到。但是这时候他的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在行事的时候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结果反而带来怎么样？反而带来外面的不和谐，反而带来我给自己带来怎么样？带来自己的一些难处。弟兄姐妹，随从肉体，我们可能在随从肉体当中，我们会失去了平安，会失去了喜乐， 我们在随从自己肉体当中，很有可能会怎么样？会失去了我们对将来所有的盼望。摩西这头盼望失去没有？他以为以色列百姓要知道神要借他的手，但是他到最后他怎么样？他失败。所以到了第二阶段，第二个四十年，神要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对于他当时的雄心壮志，对于神在他上面身上的托付，在他小时候所看到的异象，所领受的异象，在母腹里头所受的异象，他已经没有那个盼望，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第二阶段才会讲，神有五次的呼召他，他五次的拒绝。他用每一次所用的拒绝都有他的理由，但是神每一次都有怎么样？都替他解决问题。这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来讲的，他因为怎么样？他因为他宁愿与以色列百姓同受苦难，所以不怕王怒。因为他要得到什么呀？他宁愿与基督受辱有份，因为他看见他要得到将来所要得到的。那这个地方是把我们摩西，事实是如此哈，把我们摩西说的是非常的伟大。但是跟这边所记载的我们周行传和出埃及记里面稍有不同啊，或者说大有不同。他这边讲的不怕王怒，可是我们从其他两本书里面，他怕就跑了。身体软弱的时候他就跑。我们在肉体中行事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挫折，我们会害怕，像这次我所看的，现在在老虎这个根深下他要自首，我说你就去自首吧，这是第一次见面。他说我要去自首，我一定要带着弟兄姐妹，要有弟兄姐妹陪着。我就心里面有一些怒气。我说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把全教会弟兄姐妹拉在一起，跟你一起走？自首就是大，这是就勇敢的，你在神面前你就去自首。他现在可能要争取缓刑哈。争取他可以减少他刑期，所以他现在在教会里头，就听说他在这个牢里头很乖。怎么乖法？去做义工，帮助年轻的青少年这些犯罪，去帮助他们。我也很感恩，希望他是真心的一个悔改啊，真心的悔改。因为我从他那边他姐妹的交通当中，我三号有一点点发展一些问号。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去关怀他的弟兄姐妹也是把他画成一个问号，但是问号没有我的问号那么大啊，没有我问号那么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再能不能再生凡事都能，只要他有个愿意的心，神要在这里做工。我想最近我们查哥林多后书，往这边讲到，若人有愿做心，当然这边在讲到奉献，但是我今天一样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引用了，若有人有愿做心，怎么样？必蒙悦纳。我们有个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不管在哪一方面，我们就要参与侍奉。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我们今天要参与教会所有的，我们今天对教会有个归属感，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些，我们看每一个家庭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今天要学着做一个安慰人的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学做一个什么受安慰的人。哪一个容易？都不容易。但圣经话明明告诉我们，格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我们要学做受安慰的人。今天我们可能说啊，有的觉得我不必要， 我不需要人家来安慰。那另外一种情形，我说安慰是什么原因？我说安慰你呢，好像会别人带来麻烦，不好的事。但圣经上来讲，我们叫做受安慰。不管今天是安慰的人也好，受安慰的人也好，我们都是有福的。今天谁来安慰我们？神自己。神有没有安慰摩西？我们不管圣经上怎么讲，在这个地方所讲不同，但是我们看到摩西怕逃了，逃的时候谁在安慰他？神自己亲自安慰他，神自己亲自雕塑这位仆人。神如果说要雕塑我们，神就一定要做成他所要做成的功。我们可能会灰心，我们会上当，我们会受难阻，神的旨意不受难阻。神今天要做工的时候，神一定要有他的仆人才能做成这个工。那仆人是谁来预备？仆人谁来预备？仆人神自己预备。我想你们最近在查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到圣殿建造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比撒列跟那亚和利亚伯？有没有？二十五章这边可能还没有讲到，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是从35章开始。谁给摩西预备这两个仆人呢、可以做精巧的工？神预给摩西预备的亚和利亚伯跟什么？比撒列。神选召，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所有的工作，不管在外面宣教施工，所有的工作都是怎么样？神亲自选召，把这个工作赐给你。我们从摩西的第一生当中，我们替他来看 看这一生他经历了多少的事情，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逃，靠肉体行事，靠律法行事，结果就是逃。我们胜不过。为什么我们看到彼得口气那么大？主啊，万万不可以。那主跟他讲说什么呢？彼得刚刚受，刚刚才受罪啊，才受到耶稣的责备，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只体贴人的心意，你不体贴人的心，不体贴神的心意。过完之后，就在同一个礼拜之内，神告诉他说，我要被文士那个祭司长钉。啊，三这个被钉三日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彼得说什么？主啊，别人就是不认你，我怎么样？我总是不会认你的，好不好？好，主耶稣跟他说什么？那个时候你要鸡叫之前，两次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请问，前天在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彼得学不会吗？彼得学不会吗？你今天可能说，如果换的是我，我还不会像彼得那么蠢，我还不会像彼得那样可能不明白神的心意。请问你们会不会啊？我可能我说我不会，我刚刚才犯的错误，撒旦退到我后边去，我怎么今天又讲到那个神不喜欢听人话？但是我们就一直在失败当中。神却一直的恢复我，所以摩西虽然失败，但到40年当中，他除了有神的来自神的意象，除了有来自神的意象，明白神的呼召之外，其他在神眼中看来一无所失，因为他走在神的前头。我们刚才读的是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什么？神。要是以色列百姓出来，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的时候是怎么样？下面补了一句话，神就是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人口就兴盛众多。神有神的时候，我们今天有没有按照神的时候来走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随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即使我们有雄心大志，我们有极高的学问，我们有多方面的学问，但是不要忘了，神要用他所要用的人， 谁要用他所要用的人，是能够服在他权柄之下，不是走在神权柄。而且谁要用的人，不要有以为。我们祷告，天父上帝，神的话语有限，但是说你的话，我主张感谢，用你的话安慰在心。主，在记得摩西第一个40年，当你学到，主啊，我们即使我们有极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却造，但是仍然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因为人的脚步不由自己，喜怒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他要求恳求主你显他荣耀给他看的时候，主啊，你给他看到的，你不是面向他，必然是给我们一个启示，你给我们看到什么，让摩西看到在神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在用一同的，我们在受你恩典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主，是的，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同在。主，但是主的确给我们看到，你要我们看到你的背影。换句话说，要让我们跟随的脚步少，我们跟随你自己的背影，我们一步一脚重，我们紧紧的跟随，就如同当年你用一柱火柱引导以色列百姓一样。所以今天用你自己的灵，用你自己的话，要求我们跟随，因为跟随就是与你自己同在的最佳的见证。我们谢谢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主，当你说我们有愿做的心，也就是我们有愿意心的时候，我们必有愿望。那么从摩西的一生第一个阶段，40年的第一个阶段当中，我们今天和摩西有没有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同样活在摩西当年的光景？谢谢恩主赐给我们一个醒察的心，直到我们经过醒察之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再次靠你的恩典，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挺立起来。求主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恩待你自己的教会。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